那个老太太，但是她就是坚决不肯把罐子的那个拿掉。那我没地方去，他们安排我这个房子住，旁边就是光台
那
广
个
告，平板
林先生，
不算，我
我
进
麻
去
烦你把那个小桌给我搬过来一下好吗？
我
哎，
晚上就去欧姆吧，就一个人头都开下来，你那个动在棺材上跳，我吓得要死，一醒醒过来，我就想我这么苦，
谢谢，我把这。
就不能，我就死就死吧，我就这么死吧，我等于看什么都没有，后来就把我就上了。我是上海长大的，我是大城市，我胆子小得的要死的，就是很
啊，我们马上就开始了。哎，咱们这样就可以比较随便啊，咱们这样，那么，要不咱们都坐这边吧，好吗？这个对。哎，这样呢，我就不用这个头来回扭。对，好，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哈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一个短的时间，让我们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借着这个网络。我们来传扬你的福音，主啊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严肃的征战的时刻。然而，今天这个时候，我们非常的疲倦。主啊，这时候我们真是求你加添我们身心的力量，给我们有好的、活跃的思维和记忆。主啊，使我们把这些重要的事情能够弄清楚。主，你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加上祝福与我们同在。谢谢主，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好，这个我想大家都来教会一段时间了，对吧？因为咱们中国人啊，特别是受到中国传统啊，受到中国的教育的一些影响哈，那么尤其是圣经又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我们。很容易在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有一些错误的观念，对吧？我们一开始不容易直接抓住信仰的那个核心。咱们中国有句话啊，叫做“这个隔行如隔山”，是吧？就是你不明白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你不知道这里边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进入到一个信仰的状态里边呢，我们需要有一个。比较系统的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，这个信仰呢，就是说我们来教会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们这里听一点，那里听一点啊，这里看一点，那里看一点，我们要综合起来能够抓住它的核心，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，所以我们才会把这个福音的集中的精力啊，集中的信息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。那么，当然了，说到受洗这件事情呢，受洗并不是我们的核心，来我们的教会也不是问题的核心，受洗只是一个仪式啊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就是咱们移民到澳洲来，移民才是核心，对吧？你去宣誓。啊，去加入这个，那只是个仪式，那是个过程，是手续，对吧？可是那个手续也很重要，因为那个手续是你的身份合法，是吧？但是那个你不是为了那个手续嘛，是吧？是你为了你能够合理合法的，生活在澳洲，所以呢，要宣誓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说这个受洗啊，它其实它就是一个像宣誓一样的啊，是我们跟上帝恢复关系，等等这些的问题呢，使它合法化，对吧？那下一次我们再来讲受洗。那受洗是个结果，咱们先来讲一讲，就是咱们信耶稣福音是怎么回事啊？在座的有没有圣经的？都有圣，你没圣经啊？啊，有圣经是吧？大家都有圣经，都有圣经是吧？好， 因为今天的时间太紧了啊，我就不太多的让大家来读圣经，我直接讲给大家听好了哈。家里很忙，这个一方是这个，再方面呢就是一个小时啊，咱们一个小时真的是时间不太长哈。好，第一个问题呢，我们先来讲一下啊，咱们不是来进入一个宗教啊，咱们来建立一个信仰啊，建立一个信仰。那么信仰跟宗教是很不同，非常非常不同的。所以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宗教的观念从我们的脑子里边，从我们的心里边把它抹掉它，对吧？不要考虑什么什么教什么什么教什么什么教，咱们通通把它都扔到一边去。我们建立信仰跟任何宗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，记住这件事啊，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所以不管它基督教还是天主教还是什么教，通通都扔到一边去。我们是来建立信仰。什么叫建立信仰呢，弟兄姊妹啊？是借着我们跟上帝恢复正常的关系，来建立一个以上帝为核心的生活秩序。我们的整个的内心，我们的生活环境，我们对整个这一个系统的认知，建立这一个系统，就是我们的信仰。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，它是一个什么呢？啊，哎，这个地方是怎么变成这个的哈？它是一个我们整个人生的归正。对吧？也就是说，当我们没有建立信仰之前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是错的。虽然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那种生活，但是那个生活是错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生活把它归正过来，对吧？所以信仰是一个人生的归正。那我们为什么要人生要归正呢？对吧？我们的祖先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因为叫我们要蒙福。所以这个福就是我们有一口田，对吧？这个是指的我们人的这一面，但是它必须要加上神与我们的同在，我们才能有福。所以我们中国的祖先是追求天人合一的，但是天人合一，天是谁？我们为什么要叫它合一？怎么合一？我们就不知道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传福音，那他就是要叫我们能够与上帝恢复正常关系，使我们蒙福的好消息。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呢，这个我看他这里也有录音了，刚才啊，这个大家可以回去听我讲就好了。那么在整个新约圣经里边，信仰书信啊的第一开头，就是使徒保罗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是上帝的仆人，奉上帝的旨意特派传上帝的福音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个问题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哪个宗教的，是吧？也不是因为我是个牧师，对吧？都不是，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仆人，那我们是奉他的旨意来把这个与他和好的这个好消息来报告给大家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一定希望啊，大家心中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说咱不是说 follow 哪一个宗教或者哪一个教主或者哪一个组织或者哪一个什么，都不是啊。造天地万物的我们天上的父亲就称为老天爷吧，是他派了一些人，我们是其中之一，我们从他那里领受了，我们来传出来，这个不是我们的，也不是我们教会的，是他的。这是第一个大家要建立起来的这个观念啊。所以咱们很多哲学家在找人生的答案，永远找不到的，因为你自己受到生死的限制，你怎么可能找到人生答案？找不到的。所以人生的答案，人生的归正，只有老天爷创造天地万物，天上的爸爸，他跟我们讲，我们才会知道，他不跟我们讲，我们永远也不知道。所以这一点上呢，就定了这个世界上一切宗教、哲学等等科学这一套东西， 他根本不可能找到人生答案的。所以我们奉上帝的旨意来把这个人生是怎么回事，错在哪里，为什么我们要归正，怎么归正，把这个东西传出来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福音。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啊？有问题没关系，随时打断我啊，随时打断我，就提问题，对吧？我们不在乎我们讲了多少，而在乎希望能够讲得明白，大家也听得明白。我们在这干什么？我们在这里生命归正，因为我们本来就像我跟我爸妈妈，对吧？我不认他是不对的，对吧？我回过头来我认他回家，这个就是最应该归正的事儿。啊，所以以前我们活在世界上，不管你活成什么人，但是我敢保证有一点，我们肯定是不知道的，就是我们为什么活在世界上。人生活着有什么意义，有什么价值，在没有信耶稣之前，100%的人不知道，活得很糊涂，对吧？所以人生吃喝重要重要，但是我们为什么而活，这是最重要的事儿。这就是信仰里边要解决的问题，这是咱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。那么圣经的一开始啊，咱们今天就2023年了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是从公元开始算的。那么公元是以，我上面画了一个十字架啊，是以耶稣的降生为纪元的，人类的历史啊，就是以耶稣的降生划分了人类的纪元，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的降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件事。那么圣经呢，也自然的就把耶稣之前的这个部分呢，叫做旧约，耶稣之后的这部分叫新约，对吧？那么旧约的一开始啊，叫创世纪，就是告诉我们世界和人类怎么来的，对吧？那么创世纪，实际上圣经写创世纪，它的中心目的不是讲世界是怎么来的，实际上它是在讲我们跟造物的上帝有什么关系。这个就跟我妈当时讲我出生的故事一样的，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信上帝，就像我为什么叫我妈叫妈，因为当时她生了我，是吧？我们为什么要信上帝，因为起初我们是按照他的生命的形象造的我们，是吧？是他给了我们祖宗生命，所以他是我们的真正的祖宗。所以这个中国字非常有意思啊，这个中国字这个祖宗的祖啊，咱们如果进化论是正确的话啊，祖宗的祖应该怎么写呢？哎，祖宗的祖应该这样写，对吧？因为是个猿猴嘛，是吧？如果我们祖宗是一个人的话呢，他应该是这样写，对吧？可是不是，他是这样写的。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我们的祖，我们的这个祖宗这两个字什么意思？大家看看这两个字，我们的祖宗在告诉我们啥？造字的时候，哎，紫薇，来，这里还有一个座位，正好坐这儿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“祖宗”这两个字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什么呢？祖宗为什么把这两个字做着？首先告诉我们，祖是这是个石，一个石碑啊，一个碑刻在上面的字，就表示永不改变的概念，刻在石头上的碑，是吧？然后祖的前半部分是上帝，也就是说要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，我们的祖宗是上帝，要像刻在石碑上一样的概念告诉你。然后宗是什么意思呢？宗就是跟随他的意思，宗就是效法他，跟随他，这个在这个系统里边，英文里边其实就是 follow， 是吧？也就是说用石碑刻上字告诉我们的后代，我们要这个祖宗都是在家里边，所以他在宝盖头下边一个士嘛，对吧？这个士就是上帝的意思，就是说要告诉我们家人在家里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祖宗是上帝，这是我们的祖宗造字的时候留给我们的，非常清楚，对吧？所以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祖宗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。祖宗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炎黄子孙，对吧？我们找我们的祖宗，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。这个生命，我们继承他的生命，这里边有我们的情感和我们的价值的肯定啊。所以，人的生命的价值，为什么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命是从上帝来的，对吧？我们骂人的时候，为什么骂他爸妈？对吧？特别是骂他妈，对吧？所以骂人时都骂他妈，对吧？你看他有些时候，我们对不起姐妹们啊，这个咱们只是为了理解一个事情这样说，就骂这个人，说你这个狗娘养的，对吧？为什么不说他狗爹养的呢？因为狗爹养的这个。他娘是谁重要？他爹说不定他不是他的孩子呢，对吧？说不定他连妈戴绿帽子，给他爹戴绿帽子。所以爹是谁不重要，妈肯定是准确的，对吧？那为什么说他是个畜生，他是个狗娘养的，就是骂他呢？那是表示他生命的源头是不尊贵的，贬低他生命的源头来贬低他。所以进化论表示你是猴娘养的，对吧？这个是对人类的最大的侮辱，可是我们不知不觉就接受，对吧？佛教也说我们是投胎的，我们里边的生命跟猪狗跟什么东西都一样的，对吧？不过投来投去，肉体不一样，命是一样的，这都是错误的。我们里边的灵魂是按照上帝的形象，是以他的生命为本源造的我们。那么因为这件事情，决定了一件非常非常人生最重要的事儿。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认为人生什么东西最重要？紫薇，健康最重要，信仰很重要，好，生命最重要，就是生命有生命的情况下。就是你有生命的情况下，你有生命，什么对你的生命是最重要的？当然是你有生命的时候，什么对你的生命是最重要？有些时候心活动的时候，我们会自杀，就不让它活动了。它还不是最重要的，它是个基础，信仰。好，我告诉大家。爱是最重要的，这个信仰会使我们的爱完全，但是对我们的生命而言啊，爱是最重要的。不光是上帝对我们的爱，父母对我们的爱，朋友对我们的爱，夫妻之间的爱，子女之间的爱，这一切的爱。都是不能损失的，损失哪一个都很悲惨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的生命存在啊，我们的生命存在，爱是最重要的。上帝就是爱，圣经说的啊，你回去读约翰一书里边啊，就说神就是爱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，因为他是爱，所以我们里边呢也有爱。我那时候记得小时候唱一首歌哈。如果人人都奉献一点爱，这世界将更美的命，更美的人间，是吧？好像是这么首歌，是吧？娓娓唱的，是吧？这个可是人人都奉献一点爱，怎么这一点爱就奉献不出来呢？对吧？你发现他就奉献不出来，对吧？我看着在座的各位啊，女士们脸上都有点苦读，对吧？为什么呢？我敢保证。你们一定缺乏上帝的这个丈夫的爱，丈夫肯定对你们的爱也不够，所以呢，因为咱们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嘛，对吧？家和万事兴前面还有很多话了，对吧？现在网上都说了，是吧？第一句话就是夫爱，然后呢母慈，母安啊，母安，然后呢这个亲慈子孝，然后家和万事兴。对吧？他第一个开头就是要丈夫先爱妻子，妻子心里边就安了，安了以后呢，双方就有慈悲，然后孩子就孝敬，然后就家和。
觉得对方，他对你真心付出，他对我很好，这个老公掏心掏肺的对这个家庭，对你这个人，所以说男人就是说，不是。
这个事儿呢，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，圣经里边是这么说的啊，圣经里边是这么说的啊，圣经里边把男人称为 lover，就是称于付出爱的那一位，女人呢被称为是 beloved，是被爱的那一位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这样，我们都知道，男人也都知道，对吧？我们没有一个男人说不想爱自己妻子的，当然每一个妻子都很难爱啊。我就是说，妻子好像长刺的玫瑰，对吧？真的很好看，但是你一拥抱她，就扎得满身流血。
这里不是女人思维，是两个家庭出身、生活习惯、心灵感应、父母教育都有差别。你们要夫妻和好，必须互相磨合，不可以你很诚实，他也不诚实。要该签名的，你双方都要签名。这个里面就是一个理念，就是谁有理听谁的。不管男的，你也不是穷，我也不是穷，两个就是出了问题，跟我讲，我愿意接受，说的对，那我就
好，
改变，
那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啊。
接受我。
好，现在来了啊，你也不是权威，我也不是权威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听谁的理？
那听自己呀，就是两个人，他说我想这个事情有戏。
对，
别想通过商量、磨合，在心里的感应，你接受，就是我听你解释，我说不接受你解释，我认为是怎么样，我认为是谁的，总会有可能的。我这种家庭是好的，别人总会有。
所以。这个里边呢，谁都不愿意甘心当那个牺牲品，而且总是牺牲，肯定不能长久，是
所以
吧？
我觉得，
哎，
就是这个生理上就是很奇怪的小孩，男孩对小孩，男孩子就是嘛，孩子就是为啥就是生理
好，
我不检查。我就说我的，
哎，
不一定有道理。
好，王同学啊，我来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得快讲啊。那么我刚才问这个问题啊，就是爱是很重要的，可是呢，无论男人，无论女人，我们付出爱的能力都是非常非常有限，而且呢是越来越少。这个爱啊会越来越少，所以你看夫妻之间一开始很爱，越来越不爱，越来越不爱。到了最后就几乎都没了。到老的时候呢，就是能在一块儿，凑合也就不错了，是吧？所以后来呢，就不谈什么爱情，老伴儿了，就对吧？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基本的问题。刚才这个徐姐妹提到，就是说双方都不是权威，对吧？那么双方都要妥协，这里边客观的权威就变得非常重要了。所以你也不是权威，我也不是权威，大家都要妥协，往哪妥协呢？
我拿妥协就是往爱，我爱你多一点，我接受你多一点，我让步。
这个东西呢，在客观的操作上是行不通的，肯定行不通的。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客观的标准，就是比方说你说一加二等于七，我说一加二等于九，对吧？那么到底等于几，对吧？哎，这个时候呢，三就说了等于我，对吧？所以这里边我也不能靠近你，你也不能靠近我，我们只能靠近他。所以客观真理的认定。是至关重要的，这个就是信仰。信仰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建立至高者，对吧？谁是至高者呢？对吧？两个人只有都共同认定他， 对吧？然后以客观的真理为标准，你也改变，我也改变，你不坚持你的，我不坚持，不是我凑合你，你也不是你凑合我，而是我们共同面对它。啊，哎，互相谦让，它不是最高准则，最高准则是我们与他，就是你等于你说一加三等于五，我说一加三等于八，我们都不是互相谦让的问题，而是我们都要靠近三。啊，一加三了吗？啊，我讲错了啊，一加二是吧？一加二等于三对吧？对，我反正总之吧，就是我们靠近标准答案，每个人都靠都回到标准答案，我们的生活就对了。我们离的标准答案越远，我们的生活就越错。那标准答案在哪里呢？所以咱们中国人很有意思啊，叫对和错，对吧？对和错什么意思呢？对，就是这里有个标准答案，你对上它了，你就对了；你错开它了，你就错了。所以犯罪啊，希腊人说这个希腊文圣经啊，犯罪就是 miss the target， 就是你跟正确的答案错了。偏离了，这个就叫做犯罪。也就是说，一加二应该是等于三，对吧？你离开了三，你就是犯罪，你就是错误，对吧？所以它有一个客观的标准，你必须知道这个客观的标准，然后你符合这个客观的标准，叫做对上了，就对了，对吧？你不符合它，就错过了，就错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客观找到建立客观的真理，然后使我们的生命归向他。这个客观的真理啊，它不是一个抽象的道理，它是一个更活的更伟大的生命。因为我们是生命嘛，它是生命，它不是一个抽象的道理，它带出道理，它发表道理，他讲出来的就是真理，因为他就是真理，他是真理的本体，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本体。
我知道，讲来讲去就是那个天。
哎，是的，对，
你所讲就是这个道理的
真实。对，这个非常正确啊！这个就是我们建立信仰，这个就建立信仰，建立信仰什么？认定他。然后读圣经就是他发表出来的，他讲出来的东西，他告诉我们的这个法则，然后我们去爱护爱他，回应他，遵守他的法则，我们爱他的法则。哎，那么这个呢，对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福气。这个绝对不是对我们要哎呦，我们要来去这个当时这个我可以可以，你看啊，同样来教会啊，有些人来教会很难受，他不爱来。有些人来教会他很积极，对吧？当时这个我跟那话里的话是啥？是的是的，这个你自己能得出这个结论。哎，好，这个这个当时我们给我的现在的女婿了啊，以前我女儿的男朋友，我们希望他来教会，然后他就说，哎呀，每个去礼拜天，你说烦不烦啊？他那天我们每个礼拜来，因为我呢又是来开门，来的最早，走的最晚，对吧？他觉得，哎，你爸真是厉害啊，这个这么不是最辛苦啊，你听我说啊，他说这个每这个星期他累不累呀、啊？怎么搞这些东西，对吧？后来呢，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你下了班就往我家跑，钻了我女儿房间里边就不出来，你恨不得别回家在这里，对吧？我们找你回家的时候，你就是哎呀，恋恋不舍的走，恋恋不舍的走，对吧？非要在这多待一分钟。对呀、啊，他说不累啊，我说我也不累，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？ 他说：“因为我爱你的女儿。”我说：“原因是因为我爱我的上帝。”因为你不爱的时候，你就累死了；你爱的时候，你恨不得不走了，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转变，对吧？所以你不爱上帝，你来教会是个负担，是吧？有很多人照顾他妈妈，觉得说几个孩子都推呀、啊，哎，为什么他会推呀、啊？因为他不爱他妈妈，他妈妈在这里成为他的一个负担。如果他爱他的妈妈，是吧？他就跟。哎，就像一个男人，他爱一个美女，他会把这个美女往外推吗？你别在我家待了，你到我哥家待着吧，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那倒不大至于，对吧？反正总之吧，就是好，所以这里边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了啊，人呢、啊，人啊。好，所以，哎，这是起初，其实这个里边呢，这个关系是对的啊，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了，很多当男人付出爱。而女人就可以利用男人的爱，无休止的压榨他。不是，这个里边的，哎，是的，
那我就，为什么你们到男孩家去做媳妇，他要上去工作，要家里事情都包下来，要上还要受他的欺负。那男人到女方去做女婿，他能够像女人一样做吗？他如果像女人一样，像把你的家里人像个女人一样，不是你的爹妈，不是你老婆，不是什么，人家就说这个女男孩子这多么苦，多么苦，多么苦，这个女孩这样说的，没人说他是应该的，就是封建，就是不公平，你知道吧？不是很公平，就是不公平。有的女人，你不是说不公不公？有的女人比男孩子强壮的多了，更是成天比男的有本事。
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啊，这个，这里边有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啊，说，我原来好，大家安静一下，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，这个，我曾经面对过这么一个问题啊，在我们教会里边有一位弟兄啊，就跟我说。他说：“牧师，你这个钱好赚啊！”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他说：“你这个就讲那么一篇道，还有时候还不讲，对吧？带两个查经班，刷刷嘴皮子，你就赚了钱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每天啊，8小时，甚至还得加班，累死累活，我们赚的钱还不如你多哎。”我说：“是这样吗？”我说：“如果所有的我们的这个价值都用出的体力、滴的汗水来衡量的话。”我说那大学教授都不要拿钱了，对吧？其实很多时候呢，思想，你看啊，一个公司几千几万人的公司，工人啊，公司要倒闭了，你再怎么干没用，生活产品卖不出去，什么都不行了。
那就。
这个时候呢，一个点子，一个人出一个点子给你，给你点拨一下，你的方向对了。某个东西突破了，一下子你的公司整个就活了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这两方面是不能偏废的。但是思想永远比做事情要先一步，对吧？就像你开车，你开的再好的车，你的方向走错了，那你开车有什么用啊？对吧？所以你坐在车上，你先打 GPS，知道去哪里嘛，对吧？所以方向，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这个引领，就是刚才王同学讲的啊。就是说，他这个男人，他需要来 把舵，他需要找找方向。好了，对不起啊，哎，哎，
我就说他们就是这样行毛主席的大胆独行靠舵手，
是啊，
我肾脏靠太阳，
是啊，
他就是把他作为舵手，作为核心，他的波长能够分配到这儿，
是啊，
是文化，但是他会指挥万军，
是啊，
千军万马，
是啊。好，咱们长话短说了啊，回过头来啊，毛主席很伟大，亚里士多德很伟大，但是再怎么伟大，这是人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今天来解决我们归正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根据任何一个人的理论了，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来，对吧？那么在起初神创造了人类以后，奠定了神跟人之间的这一个不能割断的生命的关系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神爱世人，是吧？神爱世人，它的基础就是在这里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，所以他为我们造了一个这么好的世界啊，我们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上帝的爱，对吧？但是遗憾的一件事情，包括毛主席，包括亚里士多德，人都是不完美的，那所以这个我们中国，你看蒋介石也好，孙中山也好，至少他们的婚姻都一塌糊涂，对吧？他们再怎么伟大，执军张望嘛，他有一件事情他做不了，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做到的，就是毛主席说一句话，就是说一生做一件好事不难，对吧？做一生做好事，哎，其实一辈子做好事也不难，难的是什么呢？难的是一辈子不做错事，对吧？哎，不是我厉害，是圣经厉害啊！因为圣经里边告诉我们，人人都是罪人，没有一个不是的，对吧？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就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从亚当他对上帝的话不信，因为上帝说你不可以触碰道德的底线，不可以触碰道德的底线，在圣经里边叫做分别善恶知识的树，对吧？就是它的结果你不可以体尝。啊，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啊，就是上帝道德的底线你不可以触碰，你触碰的日子必定死，也就是说你触碰的日子你就要被判刑，进到监狱里边去，活人正常的世界你将失去。那么很可惜，亚当和夏娃都触碰了上帝道德的底线，也就是说犯了上帝的法则。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对吧？那么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人不完美的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里边都有一个完美的良知，那么这个完美的良知就叫做上帝的形象，他不被教育，他也不被改变，你可以不听他的， 你可以压制它，但是它永远标准不会改变。所以就是最坏的人，偶尔他会被所谓的良心发现，哎，他的良知又在里边说话了，他是代表上帝说话，他在告诉你，你做人不完美。每一个人大家都承认都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我们觉得我是个好人，人可以好啊，你可以一辈子都是个好人，但是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。没有一个人在自己的良知的面前敢说我是一个完美的人。那么因为罪进入了人的世界，人就与上帝分离了，这是上帝公义的本性必然的导致这个结果啊，就是监狱里边的那些人，你不能责怪有法院，你不能责怪有警察，因为到监狱里边去的人是因为自身的罪使自己下到监狱里边去的，这是整个人类最关键的一个问题。那么因为神爱世人，所以神没有把犯罪的人立刻下到地狱里边去，就是永远的监狱，永远让人死，所以他给了我们这一段人生。那么我们这一段人生，这一段时间里边活在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呢？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是神给我们第二次机会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天家去，重回进天堂，重新回天家，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解决的问题。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，我们这一辈子白活了。大家一定要明白，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上干什么？跟上帝重新恢复关系，这是最重要的事儿。那这个就好像一个人判死刑缓期执行，两年之后必定执行，两年之内要干什么呢？能不能减刑？哎，能不能悔改？能不能减刑？如果不能减刑，到时候就执行了。那么人类执行的时间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人类肉体生命结束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，那叫盖棺定论。圣经上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次死，千万别被佛教骗了，你还有投胎，没有投胎的机会，这是上帝说的啊。所以人人只有一次死亡，死后却有审判，就是死后你到底上天堂下地狱，神要分辨，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做得坏上天堂下地狱，因为没有一个人做得好的。上天堂的人只有一个可能性，就是你的罪被赦免了，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罪人，对吧？罪人都应该下地狱的。那么罪人上天堂凭什么呢？凭自己是肯定不行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没有人赦免你的罪，对吧？就好像你已经得罪我了，或者我得罪你了，我已经没办法了，我已经得罪过你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只有说你原谅我，咱们的关系才能重新恢复，对吧？对吧？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哎，那么这个问题的标准在他，不在我们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不再定义的，不再奔跑。不管你怎么努力修行，你说我这么修行，他是个坏蛋，他信了耶稣就上天堂，我努力修行，我还得下地狱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不取决于你，取决于他。因为你再怎么修行，你还不完美，只有他赦免你才完美的，对吧？就像一个人，我欠了你的钱。欠了100万，那么我呢一天工作1块钱，我工作100万年才能把钱还完，但是我只能活70年，也就是说我一辈子我也还不上钱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现在我要想从你这个债务里边得到自由，那只有有人替我还钱，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人类有历史到了主耶稣降生4000年啊，刚才我画了这么一条线，对吧？咱们今天是2023年，那么从公元算起，对吧？那么这个之前有多少年呢？之前有4000年，也就是说从创造到耶稣降生有4000年，上帝用了4000年给人类的历史要见证一件事，就是人有没有可能透过自身的努力达到完美，对吧？透过自身的努力达到完美。那么也许有些人说啊，说我自身我不知道什么叫完美，对吧？好，上帝说我告诉你什么叫完美。这时候上帝在地上选择了一个民族，这个名叫以色列啊，以色列这个民族。那么选择了这个民族以后，上帝把他的标准告诉以色列人， 这个就是圣经的律法。啊，旧约里边专门有律法书，就是上帝告诉你这个标准是什么，然后让你去做到，对吧？咱们都知道十条诫是律法的总纲，对吧？然后他下边很多很多具体的条，以色列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做到。上帝给以色列人1400多年的历史的时间，让他们看看他们能不能做到，做不到。犹太人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一支，哎，就像汉人和中国人，是吧？汉人是中国人，中国人里边有很多，是吧？56个民族，以色列这个汉人只是其中之一个民族，大民族。犹太人也是，他是以色列民当中的一个主要民族。但是以色列一共有12个支派，以色列这个犹太是12个支派之一。哎，那么因为另外的11个支派呢，要么融入的犹大支派，要么就是曾经灭亡了，啊，所以只有犹太支派留下来了。所以后来呢，就以犹太人，因为他的信仰叫做犹太教了，他不叫以色列教，叫犹太教了。所以呢，所有信犹太教的这些以色列人就也被称为是犹太人。所以犹太人有两个概念，一个呢就是他血统上的是犹太人，是以色列人啊；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信犹太教的人啊，也被称为是犹太人。哎，加入犹太队伍的，哎，加入犹太队伍的，咱们中国人啊，哎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，咱们关键了解福音了啊，就是人类这4000年里边，上帝告诉我们啊，甚至于神拣选了一个民族叫以色列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把他的律法告诉他们，神说你遵守我的律法，我就祝福你；你不遵守我的律法，我就咒诅你，对吧？以色列人从公元前586年被咒诅，被巴比伦消灭，彻底这个国家就灭亡了，对吧？然后一直都是在这个灭亡的过程当中，对吧？以色列人是全世界人口非常小的一个民族，他也是全世界影响最大的民族，同时呢，他也是受苦最多的民族，对吧？以色列其实比我们的这个文明发展的要早得多，可是他现在全世界只有2000万人。是吧？咱们中华民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民族，对吧？这个中国民族也很苦，但是照以色列人吃的苦的差的太多了，对吧？他们被欺压、漂泊流离，这个等等等等的吧？啊，这是个多灾多难、最痛苦的民族。全世界，哦，这个好像 roughly 统计，就是现在世界统计是大约2000万吧，就这样的啊。哎，就是以色列地大概现在是800多万吧，对吧？外边还有800多万，1600万。对，现在他们以色列人口已经接近1000万了。哎，哎，不管是什么原因啊。不管是什么原因啊，但是这个民族呢是多灾多难。那么它的多灾多难来自于哪里呢？表面我们可以解释这个解释那个啊，但是最终是上帝这个给他加给他的苦难。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做不到上帝的律法，就他做不到。上帝跟他立过约，对吧？就是旧约，你做到了我祝福你，你做不到我就咒诅你。结果他一直被咒诅，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他一直做不到。所以耶稣的时代啊，耶稣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对犹太人的一种人进行了最严苛的批评。但是这一批人呢，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当中最好的人，就在人的眼光来看，他们是最好的人，就是法利赛人，对吧？这些文士，这些律法师，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啊。但是耶稣怎么说他们不好呢？说他们是假冒为善。哎，假冒为善， 就是说他们毒蛇啊，毒蛇是什么意思呢？毒蛇就是他们骗人的，那么很狡猾的，就只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所以咱们中国人是个什么文化呢？鲁迅说，这个我们的陈年流水簿子里边写的都是歪歪写的都是这个仁义道德，对吧？但是字里行间写的都是吃人，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表示咱们中国人是一个伪君子的文化，对吧？哎，男男女女都一样，是吧？到了最后都是假冒伪善。他们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了，是吧？这个当官的做报告可以做得天花乱坠，下来就是这贪污盗窃，哎，猪狗不如的这哎。所以，
大明大放大辩论，你们说到后来，接下来哪个又判坐牢动的，
哎，
就是这个。
好，所以咱们现在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啊，就是说明了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来修行，达到上帝道德的完美，不可能，对吧？这是人的罪性导致的。所以在圣经里边呢，有在这个不是圣经啊，这个在这个神学上啊，有一个观念叫做原罪，也就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啊？这个中国人说《三字经》里边说"人之初性本善"是吧？狗不教，性乃迁，那是错的。因为性本善，你不要教育他，你保护他，对吧？因为他本来是好的嘛。你教育他，你的教育万一错了，他不是都错了嘛，对吧？但如果他是好的，你保护他，你别动他嘛，对吧？其实不是的啊，人之初也不是性本恶。其实人之初，性本善恶复杂体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里边有上帝的形象，我们有良心，我们有善良的一面，同时呢，我们又有犯罪、背叛上帝、悖逆、自私的那一面，两个东西同时在人的身体里边是综合不同意啊。
我的意思，人出来是要看什么人在上面发誓，好人发好事，坏人发坏事，这个小的就出来说了事。
答案错误啊，因为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圣经说的啊。哎，就是人一生下来的时候啊，他就怀着恶念啊，他不是一张白纸，他一生下来就与上帝隔离，他就不知道上帝是谁，他与上帝是分离的。他一生下来他就自私，他从来不会考虑你的，他都是考虑他自己。这个你不用教育他的，对吧？所以小孩，你不用教育他，你跟他另外一个小孩放在一起，他就抢别孩子东西，不是你教育的，他本身就这样，对吧？所以很多东西不是教育出来的，对吧？这个你看见婚外的这个男人或者女人，你喜欢他，这个不需要被教育的，他本能的。你为什么对婚姻不忠诚？你为什么出去喜欢别的男人或者女人？这个没有人教育他去这样做的，但是他本能就是这样做，是从他里边出来的，这个叫做原罪。对吧？但是这个原罪一出来的时候，在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是的，啊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初如果是指的亚当和夏娃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是对的，但是从他犯罪以后，人类所有后来的人啊，就是我们里边呢是一个复杂体。这个复杂体是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，我看了个电影啊，这个里边有这么个镜头，好像是在当时这个叫做少林寺，是吧？哎。他一做了个，想着做个什么东西了以后呢，他马上回来说："善哉，善哉，对吧？"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啊，他看着别人东西贪，吃这个吃肉喝酒，对吧？一个和尚不应该吃肉喝酒吗？他心里边馋，他一馋，他一想："哎呦，不对，我不应该馋。"善哉，善哉，又回过头来，对吧？这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他心里边是挣扎的，他有贪恋的欲念、恶念，对吧？但是他也有归正的愿望，人就在这里边争来争去。但是问题是，人没有100%的能力来把握自己，不按照自己的错误的思想去做的。所以到了时候，我们不该发脾气，我们发了，发了以后后悔，后悔晚了，没有后悔药了嘛，已经发完了嘛。 罪人已经得罪了嘛，对吧？所以在这个问题里边，我们就要明白一件事情，人是不能自救的。啊，自救是不可能的，永远记住这一点。所以任何在地上有理想的，永远不要听。我们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，不要听，不可能实现，对吧？我们的科学发展有一天将来会解决我们的问题，不可能的，对吧？它可以给你提供丰富的物质，但永远解决不了你里边的道德缺失的问题，它不在科学的范围里之内，对吧？科学可以造出枪炮，但是它没法解决战争，不打仗它解决不了，所以那一切都不可能解决人生的问题，对吧？那么人生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可以得到解决呢？答案在耶稣基督里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什么呢？啊，或者叫做基督耶稣，这是两个字。啊，这两个字在原文里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基督是上帝所拣选的意思，叫做受膏者。啊 ，anointed one 啊，就 Christos 啊，在这个希伯来文里边叫做 Messiah， 对吧？那么这个呢，它就是指的上帝所拣选的，耶稣是拯救者，拯救者哈。那么我们对于救这个字啊，对于救这个字，我们并不太陌生，对吧？假如说我们掉到水里边去了，你说对于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你说你努力往岸边游，你肯定得救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对呀，你努力往岸边游，你肯定得救。但是结果是什么？哎，结果就是他一定淹死，对吧？问题就是对的话会做错事吗？会的，看在什么人身上。所以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也好，修行也好，理想都是对的，可是你一定会死亡，因为你现在需要的不是那套你做不到的理论，而是现在你需要的是拯救。因为你自己在一套理论里边你是做不到的，什么好理论？咱们就是说了嘛，哪个贪官不知道不应该贪？他知道，可是他能做到吗？他做不到。不管他什么原因，他受不了自己的心也好，抗不住诱惑，还是老婆在旁边吹风，还是 whatever， 总之他抗不过去了，人没有这个力量抗过去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来拯救我们。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来拯救，在普世当中你去找，在普世当中你去找，叫你做好人的理论有一万，拯救我们的只有一位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没有第二位。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天下人间上帝没有赐下另外一个救主让我们靠着他得救的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就是传这一位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付了罪的代价，然后使我们靠着他能够与上帝恢复关系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归正的这一个福音。这个就是福音的那个核心点，就是在这里，使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，向他认罪悔改，求得他对我们罪孽的原谅饶恕，然后是我们因罪而死的生命，就是因着犯罪与神隔离的生命，因为有罪的不能与无罪的同在，对吧？这个就好像一个罪犯在监狱里，他不能随便被释放出来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释放出来怎么办呢？除非宣告说你无罪就释放了，对吧？这个宣告你无罪在圣经里边叫称义，对吧？就算你为无罪了。那么怎么称义呢？圣经说因信称义，对吧？就是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算我们为无罪。好，咱们今天就停到这儿，把因信称义这个概念放在心里。那么下次咱们回来以后呢，咱们再讲怎么个因信称义法，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受洗，好吗？哎，所以现在咱们就是哎，这个请坐啊，我们还有几分2分钟啊，咱们稍微总结一下啊，今天咱们讲了什么呢？ 建立信仰，对吧？什么叫建立信仰？就是我们借着跟他、认他、接受他，建立一个整套的归正式的人生。信仰不是为宗教，信仰是为了我们整个人生的归正。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。信仰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？是信仰对象的正确。其实每个人都有信仰，不可能没有信仰的。因为我信自己也是个信仰啊，对吧？我信佛也是信仰，我信马克思也是信仰，毛泽东也是信仰，都可能是信仰。所以信仰的正确与错误，正确是第一最重要，虔诚还不是最重要，对吧？那么错误的信仰对象，圣经里边把它称为叫偶像，对吧？偶像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取代上帝的那个东西，就是偶像。所以偶像是最可怕，人生一切悲剧都来自于信仰对象的错误，就是拜偶像。说我们把金钱弄到最高地位，把任何一个感情弄到最高地位，是吧？权力弄到名誉，任何东西放在上帝的位置上，就错了，就成了那个东西成了拜偶像。它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内容全错了。什么？我们信金钱是最高准则，所以我们整个都是为了金钱去赚的，那麻烦，对吧？人生的悲剧就从这产生。所以信仰的第一要素是信仰对象的正确。大家一定抓住这个问题啊！啊？
你没金钱怎么
信？哎，你有了上帝，金钱就有了。你有了金钱不一定有上帝，你有了上帝一定有金钱。你放心，就像我，如果你是我妈妈，我认了这个妈妈，我难道没钱吗？妈妈有的是钱，我能没钱吗？
妈妈怎么
了？哎，穷上帝没有，穷妈妈有，你放心，对吧？穷妈妈有，穷上帝没有。所以你只要建立了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有人说啊，这个人要饿死了，我，
哎，就是啊，美国都可以由犹太人控制的，
哎，这个你。哎，这个等了有机会你看看啊，《生命记》第八章十六节啊，《生命记》十八章十六节，上帝跟犹太人说了，得获财的能力我给你。《生命记》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，上帝说了，得获财的能力我给你，对吧？你但是他说你不可以说是你自己的能力赚的哦，这都是我给你的，对吧？你回去读啊，《生命》。旧约生命记第八章第十六节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时间关系啊，我们抓紧总结啊，就是第一件事情，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确认我们信仰的对象是正确的。那么谁是应该是我们信仰正确的对象呢？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，他是我们的上帝，除了这个之外都不是。所以有人跟我讲这个，跟我讲那个，你看看他是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一位？如果他不是，他一边去，他根本没这个资格说说。
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区别？
不讨论这个问题，咱们一开始说了啊。谁让他信？他叫他去信吧，他信，他愿意信就信，那没关系啊，因为信佛的信啥都有。咱们来信耶稣，信上帝，不信宗教，好吗？今天咱不讨论宗教的问题，是宗教。哎，所以有人在天主教里边，哎，有人在天主教里边找到耶稣，找到上帝，那是对的。
到这里来，不是你管。
对，所以现在关键的问题啊，我们不，对，我们不管他在任何宗教里。
这耶稣教是假的，我说耶稣教说你是假的。
我们不说他是假的，我们说所有的东西都，所有的宗教都是假的。哎，所以咱不听，不要听那个东西啊！你也不要来听信基督教，信基督教里边的人，假的人有的是，是吧？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个宗教里，现在关键咱不重视那个宗教，不看那个宗教，我们看上帝，好吗？哎，今天，哎，信仰的是神，不是宗教啊！哎，他愿意信仰，他就去信啊！如果他信对了，就很好。所以现在关键问题是我们透过什么来认识上帝呢？不是透过宗教来认识的，透过圣经，透过圣经，只要它符合圣经就行。学，对啊，我们是哎，所以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啊。所以咱们信仰的对象是第一，然后呢，我们再确定圣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？ 就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他跟我们所立的约，就是我们手里边的圣经。所以圣经是后来人才翻译的，它正确的名字叫新旧约全书，就是上帝跟我们两次立约的全部内容，叫新旧约全书。所以我们确认啊，他是上帝，确认圣经是他给我们的启示，是我们唯一信仰的依据，就在这里。在这之外的教义也好，传统也好，组织也好，宗教也好，都去一边去，通通滚一边去，对吧？我对不起，我说的有点粗啊。但是为什么那么粗呢？就是因为讨厌这些东西。哎，爽，好，好，好。好，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，我们建立的信仰啊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要知道人类有罪离开上帝，不可能靠自己的努力解决，唯有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这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传的福音就是传这一位耶稣基督，我们透过他跟上帝恢复关系。我们中国的祖先有美好的天人合一的愿望，可是没有天人合一的途径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哎，所以上帝没有把耶稣降生成中国人，也没有降生成美国人，也没有降成欧洲人，对吧？而是一个小小的以色列人啊，他成为一个犹太人。他降生的时候是一个最穷的拿撒勒的穷木匠的孩子，对吧？但是他是整个人类的救主，无一例外。所以不管美国，不管英国，不管中国，只要信他就对了，不信他就完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对吧？而且我们透过多少年的历史，我们就看到了，所有信耶稣的地方都蒙福了，拒绝耶稣的地方都荒凉了，就这么个事儿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关于怎么信耶稣啊，信耶稣以后我们为什么要受洗，咱们下次回来再讲，好吗？好，那个
说话就是很难理解，我觉得你学的很高了。
不要夸奖啊！
不是不是，我说的是真理话。
一句话一句话祝福，好吗？咱们再走，好吗？
那边的牧师没有这么透彻的给人家解释，人家有时候问他，他会问的。
哦。
人家不信他，他就回答。所以我觉得你提的问题，你就是要回答。人家并不信不可能，我有这个问题，跟你学一点。
没有。这个我其实也没有什么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。所以我刚才我就开始说，我说咱们真诚，你有什么问题不要怕问到我，问到我我也
觉得
不是问不到，我肯定有问到我的东西，但是咱们都是有限的啊。这个我说没有不好的问题，只有我们答不了的问题，因为有些问题我们可能真答不了，因为我们都是人，不是上帝，对吧？所以他有答案不等于我有答案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块探讨。但是我，好，好，那个思清啊，把那个东西关掉一下，好吧？爱是最大的，最重要的，对我们人生来说。